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同的敬拜，非常喜欢刚才我们一起唱的歌耶和华伟大，确实他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利益与益处，利益与益处。有一个画家，他的画了这个亚伯兰跟挪的分手的这个故事哈。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大概如果大家前面的有可能可以看得出，有可能这个是亚伯拉罕哈，这个是挪德啊，这个好像看起来比较年长一点啊，大概就是亚伯拉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大纲哈，讲上大纲是比较简单啊，两种的故事，两种的问题，两种的选择，两种的后果啊，两种的问题，两种的选择，两种的后果。人生有大大小小很多的问题啊，每一天每一周我们都遇见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有两种的问题我们可以分一种是好的问题一种是不好的问题今天的讲章都很简单好的问题是什么？好的问题就是你申请来温哥华去大学、中学、小学念书很多温哥华的学校都愿意接受你的报名这个是好的问题为什么是问题因为你有可能还需要选择你申请三家五家你还要选择你不能够都去所以是好的问题不好的问题就更简单了就是你失业了你找工作一白家你寄这个 email 信去几个公司没有一家要你这个是不好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基本上是一个好的问题的故事大家注意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罗德有牛群羊群帐篷那里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他们太富有了亚伯兰很富有罗德也很富有但是他们还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太富有牛群羊群太多那地容不下他们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如果你面对好的问题你还是要很好的处理因为好的问题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如果你的选择不好的话所以我们看看就是亚伯兰跟罗德的选择他怎么样在这边我们看见一个现象就是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这个就是说他们为了主人的利益他们因为他们的主人都有羊牛群羊群都要草吃所以他们就相争在政治的层面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在政治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里面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利益与益处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争斗就是为了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很多时候也是一样为了利益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他们相争也是为了什么利益圣经里面常常特别是创世纪常常讲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从国内来的人我相信你们对这个斗争很有历史的教导撒拉跟这个使女夏甲他们是祖母跟使女相争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很多这个大家如果看创世纪雅各跟以扫是兄弟相争以撒跟利百加是夫妻相争 啊，拉结跟姐姐利亚是姐妹相称。大家看圣经里面的记录啊，或者故事啊，你会常常发觉圣经里面的故事其实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很像啊。圣经没有美化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跟你我的家族都一样啊。家人与家人之间有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同意的地方，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甚至相争。用英文的来讲啊，圣经的故事是 true to life 啊，跟现实生活很像 true to life 啊。圣经是啊，有很多书籍啊都美化啊某一些伟人啊，但是圣经的故事里面你会发觉每一个圣经啊觉得不错的人，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软弱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家族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啊，跟他的使女啊，就是祖母跟使女相争。大家也可以想想，你我的家族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啊，我在台湾住了八年啊，住了九年啊，那每大概半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新闻上面都会听到某一个财主他去世，那去世以后怎么样？就是他的二房跟他的四房为了家产来斗争啊，四房就是啊第二个太太啊，啊四个太太，然后二房啊，如果你听过一下，如果你在台湾住过，你大概就有这个。就每大概半年一年，什么时候有一个财主去世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们的后人就为家产遗产来相争。这个创世纪就跟这个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一样啊，我们的家族里面不是也是这样吗？有时候是兄弟相争啊，有时候是姐妹相争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雅各跟以扫的故事啊。雅各跟以扫是以撒跟利百加的两个儿子啊。所以这个家族啊，其实跟我们的家庭其实很像啊。那爸爸以撒其实是很喜欢以扫的哥哥，妈妈利百加其实是很喜欢弟弟雅各啊。这是爸爸偏心哥哥，妈妈偏心弟弟啊。那在你我的家庭里面不也是这样子吗？现在国内比较没有，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啊，到时候只有一个孩子，超过一个孩子的时候，这常常有这种现象。其实大家如果念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七章，你就发觉啊，其实妈妈跟弟弟就是合谋欺骗爸爸跟哥哥就是这个是一个家庭里面就很明显有这个分歧的现象在这个家庭里面。那拉结啊，这个下面这个拉结，拉结跟利亚是雅各的两个妻子啊。拉结讲了一句话：“我与我姐姐相争，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啊，他们都是雅各的妻子啊。有一次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醒悟过来了啊。醒悟过来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讲一夫一妻啊，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弟兄们或者这个世界的男生们啊，都很喜欢，都很都偶尔有可能会想啊，有多过一个的妻子，对不对？那如果你看了这个创世纪这个拉结的故事啊，其实拉结的故事就告诉你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雅各就是拉结跟利亚也是两个太太啊，他们的使女也是太太啊。我自己的公公有四个太太啊，所以我看这个创世纪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就蛮有感受的。这个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夫多妻的制度 这很麻烦。家无宁日，就是你的啊，就是跟男生弟兄讲啊，有时候你有一个妻子已经觉得蛮头痛了，对不对？两个、三个、四个啊，就是家无宁日。所以圣经里面其实讲的话，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啊。跟我们华人不一样，华人的就是我们前几代的时候就是啊，可能啊一夫多妻啊，现在回教也是一夫多妻。啊，在亚伯拉罕跟罗德这个故事里面，亚伯拉罕怎么样选择，罗德怎么样选择？啊，亚伯拉罕的选择我们看啊是好的选择。罗德的选择我们看是不好的选择啊，所以人生有两种的问题，一种是好的问题，一种不好的问题，也有两种的选择，一种好的选择，一种不好的选择。亚伯拉罕的选择是什么？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跟我们华人的文化是，就是如果亚伯拉罕来到我们华人当中，我们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他有我们华人的这个谦让的美德啊。你的孩子现在就在这个西方的教育里面就开始失去这个谦让的美德。亚伯拉罕有，他跟罗德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但是罗德的选择怎么样？罗德的选择是，罗德举目看见，只是今天大家刚才一起看的经文，罗德举目看见，因为他还是全平原，直到所有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的全平原往东迁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跟大家讲一讲罗德这个行动。啊，你我常常都做的。罗德举目看见，然后于是罗德选择。罗德举目看见什么？他的利益所在，他的利益所在。全平原都是滋润的，就是牛群、羊群可以吃草的地方。我们现在常常都做这个动作啊，罗德举目，我们也举目，我们举目看什么？这个油价是高还是低？这个油价高的时候，我们就不进去加油；油价低的时候，我们就进去加油。我们的生活习惯跟罗德是一模一样，看见什么？利益所在，贵对我们没有利。我们就不进去。油价低的时候啊，现在油价蛮低的，我们就进去加油。罗德举目看见他的利益所在啊，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跟罗德在这方面是很像。腓立比书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这段经文就是跟罗德的行动不一样，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罗德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跟罗德不一样。罗德看重他的利益所在，亚伯拉罕不看重自己的利益所在，两种不同的选择。耶稣讲了一句话啊，在马太福音，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财宝是什么？财宝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有一次就是多年前啊，在英国念书啊，然后有一年就回香港啊。就看父母啊，暑假的时候回香港。那我当时就发觉自己身上有一点皮肤病，那我就我妈妈就跟我说啊，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医师啊，那你就去看他，他是皮肤病的医师。那我就去了，那这个护士就带我进到这个医师的办公室啊，他就有一个桌子啊，然后医师就坐在这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椅子，然后护士就带我去坐这个椅子，那医生就看我的皮肤，然后就在写一些东西。那他在写东西的时候，我没有东西做嘛，我就好奇看看啊，他的办公室，他这个桌子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电视，我就好奇，我就看看这个电视在播些什么东西。那个电视在播什么？香港的股市啊，香港的股市的价钱。大家想一想，医生看病人的时候，心不在病人的身上，而是在看他的投资啊回报。为什么？这个就是他的利益所在。他很肯定有很多钱放在这个香港的股市。啊，罗德就像这个意思，他的心是他的利益所在。他的心不是跟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的心是跟罗德有关，但是罗德的不是。那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的心在哪里？亚伯拉罕的心，大家如果看这个创世纪，你会发觉亚伯拉罕每一次在搬家的时候，他都怎么样筑坛啊，建一个坛，建坛是什么？你们今天是在建坛，敬坛是亲近神，敬坛是筑坛是亲近神，敬拜神，求告神。亚伯拉罕跟罗德很不一样，亚伯拉罕的心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如果大家参加查经班，参加祷告会团契来主崇拜，你是在主坛，你是跟亚伯拉罕很像的人。罗德不像，我们从来没有在创世纪听过罗德主坛的事情的，找不到。罗德的心是什么？在他的利益所在。亚伯拉罕的心是什么？在他跟神的关系上。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一般的讲这个比喻都是讲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发觉有一个财主，然后耶稣讲他是一个无知的人这个无知财主故事是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窗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你有许多财物只传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压抑因为耶稣跟着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结局的时候，他在讲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段经文我有一段时间我看的时候觉得真的很压抑圣经不是说神是爱吗？这个财主哪方面得罪神？有没有杀人？有没有放火？有没有害人？有没有杀神的祭司、先知、君王？都没有吗？耶稣怎么这么严厉？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有段时间看这段经文，觉得就是跟我们一般的听到的有关耶稣都很不一样耶稣讲神是爱但是这段经文讲神这么严厉，财主怎么得罪神？大家看，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田产丰盛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文化底下，你看见一个人田产丰盛，你的思维，你的想法就是立刻就是这个人蒙神祝福。在旧约里面，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人是蒙神祝福，蒙神祝福的人竟然耶稣说神要严厉的审判他， 是不是很奇怪？啊，我有一次去教学啊，我常常出外教学，然后我都那教完学的大概一周啊，每一次教学的时候就大概一周。那一周以后，那结束的时候，那地方的弟兄姐妹他们就送了我一个礼物。那我看见这个礼物的时候，我就有点头痛啊。那个礼物是也不是很大啊，大概就是这么大啊，就是这么。那但是我的行李是很小的，因为太常去教学，我的行李都带的不多啊，这个大概就是我的行李四分之一。那我就想，糟糕了，我怎么样将这个放在行李里面啊？大家现在上飞机你都知道啊，航空公司都是很严的，你的东西你只能够带两个包包，再多就不行啊。所以我都是随身带的这个行李，我都不寄仓的，所以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弟兄姐妹讲，你们的礼物太大了，我带不走啊。他就说没问题没问题，你就打开它吧。这个礼物一打开啊，那个真正的就大概这么多。啊，这个我们常常说奸商奸商嘛。这个他就是三分之一是真的，三分之二是他卖空气给你啊。当然我们都很喜欢买一些礼物来送人啊，这看起来很好嘛，大大的啊，实际没有很多。这个财主不是奸商，他没有骗人啊，他的财物是什么？田产丰盛，他的财物是神给的。这个财主没有得罪神啊，没有欺骗人啊。耶稣怎么这么严厉对他说话啊？直到有一天我看了另外一段经文啊，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啊。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这样，要爱人如己啊，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如果你从这个第一跟第二大的诫命来看这个财主，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讲这么严厉的话啊。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样，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财主的世界观里面没有神，也没有其他人，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所在。当我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想到我的很多的亲人哈。我们有很多亲人在香港，在国内，在新加坡，在台湾，带很多的钱财来温哥华，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另外哈，你有很多钱财积存，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在温哥华吃喝快乐吧。但是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神会问你的世界观里面有没有神存在，这个赐你所有一切的神，你的世界观里面有没有其他人存在。好，我们看了两个问题，好的问题，不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是好的问题啊，亚伯拉罕跟罗德都是财主啊，他们钱财太多，不能够在一个地方一起居住。两种的选择，亚伯拉罕跟罗德，亚伯拉罕的是一个好的选择罗德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啊。罗德的选择是为了他的利益所在，亚伯拉罕的选择不是在他的利益所在。两种的后果啊，我们看两种的后果。在创世纪这个故事里面，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之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他，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如果你是华人，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你会不会想，亚伯拉罕啊，你为什么这么笨？你为什么让罗德拿了最好的东西拿去？我在香港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听到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家遭殃。亚伯兰，肯定你没有在香港住过，肯定你对华人这种的先下手为强的概念根本就没有，不然你为什么让罗德拿到最好呢？你是前辈耶，你是长辈耶，你为什么让你，我们这个犹太人跟华人的文化都一样的，长辈是可以先选择的，有权先选择的，那晚辈就是长辈选择之后晚辈才能够选择。我们不想也不能让你会这么笨，你为什么让罗德选择？为什么你跟罗德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就先选择最好的吧。我们今天大概很少华人会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跟亚伯拉罕太不像，我们比较像罗德，看见举目看见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就选择，就做决定。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尾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很讶异，神好像完全听不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协议。亚伯拉罕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跟罗德有协议，神好像完全听不见。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看，包括罗德现在得到的那个，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没有吃亏。你我今天要学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让罗德先选？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要赐福给他，他的福分不在乎罗德先选，罗德可以先选，但是神的祝福会永远跟着亚伯拉罕。你我如果是信徒的话，你我就是活在这种的光景底下，那你我为什么要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同学去争？不需要争，不需要争，亚伯拉罕不争，你我也不需要争，因为我们活在什么耶和华的祝福里。有人跟你争，你就让他拿去。亚伯拉罕就是这样，让罗德先选，你就拿最你觉得最好的，你就拿去。亚伯拉罕真的是我们的信心的榜样。他知道神的应许会一生的跟随他，他不需要跟人争。我在我去台湾教学的时候，我有九年的时候在台湾生活。那第一年去到的时候，快要教就是教学的前几个月，有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老师，你刚来台湾，你就来我们教会。我在我家里面有个查经班，你就来我的查经班，然后看看就是台湾的基督徒是怎么样。”那我听了我就去了。那去了，他就带了查经啊，带完查经，台湾的弟兄姐妹，台湾人很喜欢就是聊天的时候吃水果。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姐妹就跟我们讲啊，有一个教会啊，他听到有一个教会牧者跟几个长老在争一块地，在台湾一块地，那他们就讨论这个。教会的事情，那讨论的时候，那个姐妹、那个同学就转来问我啊， 老师，如果你在那个教会，你会怎么办？这个是学生考老师，我们一般都是老师考学生嘛，这个是学生考老师。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办的，所以我怎么样，我就学你心里，心里祷告天上的主，那感谢神啊，他就帮助我。大家在教会里面参加团契查经的时候啊，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就去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查经，你就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啊，孩子有人会看，然后父母就在一边查经，孩子一边玩，对不对？那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子都很兴奋啊，因为家里面没有这么多小孩嘛，就是有这个机会，他们就很兴奋，大家一起玩。那半小时之后啊，你们应该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半小时之后就吵起来了。这个哥哥要玩一个玩具，然后妹妹要同时玩那个玩具，同一个玩具就吵起来。那就是父母就开始就是这个孩子吵起来，父母就关心了，对不对？牧师跟长老争的那块地就是那个玩具，罗德是会争这个玩具的，亚伯拉罕不会争这个玩具，你我都一般都不争玩具了，对不对？玩具有什么好争，很便宜的东西如果需要的话就买两个吧，一个给哥哥，一个给妹妹。成人不争玩具，孩子争玩具，那块地就是那个玩具，在神的国度里面，那块地就是那个玩具。亚伯拉罕不会争，罗德会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请问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哪一样不比那个地贵重千百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哪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比那块地贵重千百倍？神要我们追求的是这些，不是要我们争那块地，然后在神国里面那个是属灵的玩具啊。但是我们就是小孩子嘛，我就是属灵的婴儿，我就是要争那块地。我们看不见神要我们追求的，我们就是跟哪个哥哥跟哪个妹妹一样，为了那个地来争。我们觉得那个地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就是罗德。罗马书，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在神的国度里面，哪一样不比那块地贵重千百倍？2008、2009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金融海啸。我们现在今天的，如果你看这个新闻啊，这些财经的新闻，你肯定你都要知道哈。过了这5年6年，我们其实还受那个影响，还没有真的复原啊。这个2008、2009，那个时候如果你是在加拿大的时候，你应该记得哈，加拿大的股市那个时候2008年最高峰的时候是15000点。然后2008、2009的金融海啸的时候就掉到什么7500点，掉了一半。当时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投资的姐妹哈，在我的教会里面，然后她就跟我们讲这个2008、2009的时候发生一个事情。她说她就说有一天她在办公室里面就接到一个电话。接到电话的时候是他的客户打来的香港的客户打来给他，然后他就回答给客户，那客户就问他，在 就是这个2008、2009这个股市在掉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要卖我的 股票，还是要买我的股，买更多啊，可以赚啊。他就问这个投资的这个姐妹，是那个瑞士的啊 UBS 的银行的那个投资顾问。那个姐妹啊跟我们讲了，她当时也不知道啊，当时没有人知道啊应该买还是卖。那么姐妹就跟她的客户说啊，她看这个手表啊，这个是香港的早上的4点的电话，她就跟这个客户讲，你不要想这个事情了，你好好睡吧。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客户就是因为睡不着打电话给他。你有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你会睡不着吗？你有圣灵所结的国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会睡不着吗？不会吗？不会吗？你会睡得很好，因为这个金融海啸不会影响你，因为你一定得到神国度最好的宝贝，你不会担心那块地的价钱是高还是低。我们看看啊，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结局啊，亚伯拉罕的结局是啊，神赐给他一切啊，连挪得拿走的神都赐给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没有吃亏，看起来他好像吃亏啊，但是其实没有啊。那我们看看挪得的结局，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挪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向东，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神面前、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索多玛是什么？索多玛就是世界。亚伯拉罕没有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亚伯拉罕跟索多玛世界保持距离。罗德被世界的繁荣拥有，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住在世界里，跟世界妥协。为什么？因为他看中的是他的利益所在，他觉得所多玛就是他的利益所在，所以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开始的时候亚伯兰跟罗德啊，这个是13章的经文，然后下面是19章的经文。亚伯兰跟罗德都是有牛群羊群帐篷，他们财务甚多。结局是什么？神审判索多玛的时候，要派天使将罗德一家人，罗德妻子跟两个女儿抓着走出，逃出索多玛，离开这个神的审判。那最后是什么？就是他们一无所有，家破人亡，一无所有。如果罗德跟亚伯拉罕一样一直都在足坛，他会有今天的结局吗？不会。罗德如果足坛求告神、亲近神，神会跟罗德说，你跑去索多玛来干什么？我都快要灭了那个城市，你跑去干什么？罗德没有，罗德看见的是利益所在，看不见神。亚伯拉罕看中的是神。这个是这个 Lehman Brothers 啊，这照片啊，其实有三个兄弟啊， Lehman Brothers， 这是2008、2009啊，这个金融海啸垮了这个啊，就是有点像2008年、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跑去 Lehman Brothers 工作啊，这个就是罗德。如果这个基督徒 啊，求问神啊，我应不应该去 Lehman Brothers 工作？神说，我都快要灭 Lehman Brothers 了，你还跑去做什么？箴言23:4-5，不要劳碌求富，消降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显向天飞去。我觉得这段经文就是特别跟华人讲的，华人就是会做这个事情啊，劳碌求富，益壮自己的聪明。再过2-3个月，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恭喜发财，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劳碌求富的文化。然后我们仗的是什么？依仗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聪明。圣经说不要劳碌求富，消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2008-2009，如果你要写一个解经书，你就在这个这两节的下面就写2008-2009，股市大跌15000点，跌到7500点。如果不是虚无的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吗？讲到这个修正自己的聪明哈，很多我们当中有可能是 UBC 的学生啊，你们都是念书都要靠自己聪明，对不对？我有一次参加维珍的一个讲座啊，公开的讲座，那个讲员是美国的一个教授，他来讲，他就说，如果全人类的知识是这么大，那你我的专业的知识是有多大？我们每一个人都讲那大概就是一点吧，就是在整个人类的智慧里面一点吧。然后他就问，你觉得你靠这一点，你能明白神的智慧吗？你靠你的这一点，你连人类的智慧都不懂，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智慧？你要依仗自己的聪明智慧吗？最近我看有一个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个新闻哈，有一个文章，他讲到其实科学家很多时候都不懂很多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 dark matter 跟这个 dark energy 哈，就是有一个文章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以为科学就是很厉害，什么都懂。但是现在如果你问科学家，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人类懂多少东西，这科学家会跟大家讲 4%， 在这个宇宙里面人类知道的东西 4%。 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这个 normal matter 一般的物质只有 4% 在整个宇宙里面，那其他的有两个现在科学家在研究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dark matter。 他们根据这个星球的运作啊，这个 galaxy 啊，这个星系的运作，发觉不可能我们这个宇宙的物质，就是这些星球的物质加起来肯定就是回答不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天文学的自然运作的规律，解释不了我们的这个宇宙的这个物质哈，肯定要更大。但是他们又看不见，所以才称它为 dark matter， 然后有 dark energy。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啊，这个 dark matter 跟 dark energy， 你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所以科学其实只给我们4%，非常的有限。你要依仗这样的智慧知识吗？ 啊，圣经更多前书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大能。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字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叫世人的眼都是愚拙。一个被钉死的教主，你为什么要信他？你为什么要跟随他？被钉死了，啊，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其意管教我，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感觉的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利益与益处。利益是我们人常常看见的利益所在，然后为这个利益所在与人争、与人斗、与人抢、与人偷，要得到。圣经讲到我们真正的益处，神知道。我们不要学罗德，不要跟世人一样跑到世人的世界里面，去到索多玛跟人去争、跟人去斗。我们要学亚伯拉罕，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神祝福的一群，我们不需要跟人争，不需要跟人斗，因为我们活在神的祝福里面。神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益处，神带领我们去到我们的益处所在。啊，有一段经文，耶稣讲的经文，他就是刚才跟那个义有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的大福。世人是饥渴慕义，神说我的子民你要什么？饥渴慕义。什么是义？义就是神眼中看为对的就是义，神眼中看为不对的就是不义，就是恶。跟罗德争就是不义，不跟罗德争就是义。我们从小活到今天，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跟罗德一样，我们都很快的就知道某一件事情发生，这个事情是对我们有利的还是有害的。这个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眼睛，我们透过这个眼睛来看事情，这个事情跟我们有利，跟我们有害。从今天起，我请大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世界，不是从利益所在的角度。我们很熟悉这个，我们一出生就知道这个。神圣经的话，我们要学习饥渴慕义。我做这个事情，在神眼中是义还是不义？不要考虑对我有利益还是对我有害，不要考虑那个，要我付代价还是不付代价？你要问的问题就是，我做这个是在神眼中看为义、看为对，还是不义、不对？因为我们活在神的祝福底下，我们可以不问利益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这个事情是对我们有益还是不益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以前我们很习惯问利益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继续你的信徒的生活在这个光景底下，你就是罗德，你的后果是什么？这是罗德的后果。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你要活在亚伯拉罕的一个角度，你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你问的问题不要跟罗德问的问题一样，你问的问题是 我做这个事情是 E 还是 B？ 我要跟大家讲多一点点啊，因为你有可能会误解我跟大家讲什么。啊，明天你上班，你就发觉哦，某一个公司有一个缺啊，有一个主管的缺啊，你要申请这个还是不申请？你可以申请。我今天跟大家讲你就是不要从利益所在这个角度来看事情，你可以申请，但是你申请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另外一种的心态。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你的生活、人生的心态。你申请的时候，你不要带着与人争那种心态去申请这个主管的位，你一带这个，你就是罗德。你可以申请，但是如果你的心态是我要跟这个同事争这个位置，那你就是罗德。你申请的时候，你带着一个亚伯拉罕的心态，神要给我他就会给我，神不要给我他就不给我，我不需要特别的为这个位置来争，那你就是亚伯拉罕。有一年我教会有一个夏令会，那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香港的旧约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就讲到现在在坊间不是有很多这个成功，有关成功的书嘛，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功，成功的人生，成功的工作，成功的事业，成功的婚姻，成功的恋爱。他说圣经很少讲成功的，圣经讲的是什么？神的祝福。那他讲了以后，我就思想一下，我就去找圣经里面在哪些地方讲成功啊。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在讲成功，这是传道书啊。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啊，我这是我凭自己得到的利益所在，谁知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神知道我们的益处，神鼓励我们追求圣灵所赐的果子，神国度贵重的东西，神要我们得到，神要我们放下世间这种的玩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亚伯拉罕跟罗德这个分手的故事里面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宝贵的教导，教导我们不要像罗德只看见我们的利益所在，帮助我们从罗德这种的人生观讲到亚伯拉罕这种的人生观，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祝福的底下，我们不需要跟人争，我们不需要跟同事争，也不需要跟同学争，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知道你要我们得到的就是最宝贵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活出你的祝福，帮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前面的人生里面做好的选择。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下面我们一起离开所回应的